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习会后美台互动反而升级，川普将和赖清德通话。
美军在日本测试海马斯，强化第一岛链威慑力。
海警队史上最大升级，川普打造北极战略新堡垒。
普京真正目的曝光，俄军伤亡惨重，急寻北京输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访华期间没给习近平任何关于台湾的承诺，会后还频繁发表关于台湾的言论，持续施压北京。川普周三透露，他将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通话，讨论对台军售相关话题。如果正式通话，将是47年来首次美台领导人直接通话。当天稍早，赖清德说，如果有机会和川普总统直接对话，他将向对方表达希望持续对台军售的意愿。在台湾面临中共持续威胁之际，这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必要条件。川普总统回应，美国会在短期内就向台湾出售价值140亿美元武器的计划做出决定。当记者询问川普是否计划先和赖清德通话，川普说，我会跟他谈，我会跟所有人谈，我们对那个情况已经掌控得非常好。分析指出，美台双方在军售和安全议题上的立场相互呼应，双边政策互动氛围持续升温。民阵副主席盛学指出，川普总统确实对台湾有一系列非常具有打破传统的做法，第一任期向台湾出售 F-16V 战机、海马斯多管火箭，去年12月追加了110亿美元的防务拨款，再到如今的140亿美元军售，川普是用最实在的制度性的、法律性的保护措施为台湾打造对抗中共的能力。盛学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经贸归经贸、战略归战略的一个双轨出击。他预测，川普总统很可能在任内打破美台断交以来的最大的禁忌，就是安排与赖清德的见面。
不止美台领导人将通话，美军也持续在东亚地区备战。海军陆战队周三在日本富士山山麓一处射击场测试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发射了十多枚火箭模拟弹，以提高陆战队员的战备水平和杀伤力，强化对区域安全和保卫日本的承诺。虽然海马斯系统通常配备射程较短的火箭，但是如果把海马斯系统配备上最新导弹，然后部署在日本或其他附近岛屿上，那么海马斯系统可以轻易打击位于台湾海峡的目标，这可增强对中共侵台的海上威慑力。海马斯系统是一种安装在军用卡车后方的发射装置，有小型化、 GPS 精准引导、高机动性和能快速部署等优势，因此在美军的战斗部署中越来越被重视。此次测试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自卫队配合完成。美军在去年已经把海马斯系统布置到吕宋岛和台湾之间的菲律宾战略岛链上，其中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南部只有160公里。美军近年来在澳洲北部也演练海马斯系统。台湾已经向美国采购了29套海马斯系统，第一批已经在2024年年底交付，并已于去年5月首次实弹射击。
川普总统周三出席海岸警卫队学院第145届毕业典礼，他在演讲中严厉警告伊朗，在核武问题上一意孤行将引发进一步的军事打击。他说，美方在相关海上安全任务中持续加强部署，而海岸警卫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他宣布，美国将投入创纪录的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全面升级军事装备。海岸警卫队更是迎来高达25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和装备升级。川普说，其中包括建造22艘全新巡逻舰、40架全新搜救直升机、25艘最先进的破冰船的资金，而我们还将拨款 3.8 亿美元用于我们的眼前的这所学院的翻新和改进。在装备升级方面，他表示，美国正在与芬兰合作建造11艘新型破冰船，并计划未来扩增到至少55艘，以强化在北极地区的战略能力。演讲最后， 川普总统以他的招牌口号鼓励毕业生，无论使命召唤何方，无论遭遇何种险境，你们都将奋战，奋战，再奋战，你们必将获胜，获胜，再获胜。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后，结束了两天的访问行程，返回莫斯科。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虽然双方互称老朋友，但在关键的战略和经济议题上，却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线计划，在价格、合约条件等方面仍未谈妥。这次访问正值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打击力度之际，外界普遍认为，普京此行除了希望展现所谓的中俄紧密关系，也希望寻求北京在经济和战略层面上给予进一步支持。另外，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正遭遇难以突破的困局，评论认为普京急需北京输血。 CNN 记者亲自前往乌克兰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目睹了在新式无人机战争中，乌军正以自动化军事设备取代稀缺的兵力。他说，俄军的推进速度已经大幅放缓，而且代价惨重。据乌克兰方面统计，俄罗斯士兵每个月的伤亡人数达到35000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冲突滑向全面开火，川普警告谈判最后阶段，传阿联酋也动手。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伊局势持续升温，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协议破局，美方将重启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政权把冲突包装成圣战，鼓励民众上战场牺牲，并威胁扩大战火到海湾国家，而海湾国家并没有坐以待毙。传出阿联酋用以色列无人机空袭伊朗，冲突局势可能正从谈判桌滑向全面开火，大战可能一触即发。请听报道。
周三，川普总统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他警告，若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但他仍然希望能避免战争。川普强调，自己并不着急为下半年的中期选举争取政治成果，也没有对美伊谈判反复拉锯感到厌倦。他说，他当然希望在解决伊朗冲突过程中死亡人数越少越好，如果多等几天能避免一场战争，挽救生命，就是很值得做的事，而走谈判达成协议的路，死亡人数就会少。川普同时提到，美方必须确保海峡恢复通行，但质疑伊朗领导层是否真正为伊朗人民着想，因为在他看来，伊朗的一些做法并未顾及人民。目前，伊朗政权正试图把与美国、以色列的冲突包装成一场圣战。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周二在 X 平台上连发贴文，将这场冲突描述成带有宗教与意识形态的战争。分析认为，伊朗是在军事、外交与国内压力同步升高的情况下，试图将战争圣战化，借此压制反战、要求停火或是改革的声音，并把异议者扣上背叛信仰、背叛国家的帽子。同时，伊朗也试图透过圣战进行战争动员，鼓励民众把牺牲视为荣耀。批评者指出，当伊朗神权高层躲在地下掩体时，却要求人民赴前线牺牲，本质上是把人民当成政权的政治盾牌。目前，伊朗方面证实正在审阅一份更新版的核协议提案。伊朗议长加里巴夫则指责，美国正在策划一场新的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周三也再度扬言，若伊朗遭到进一步攻击，战火可能扩大至整个地区。外界认为这是在警告海湾邻国。福克斯新闻评论指出，美军似乎正准备对伊朗展开第二轮军事打击。外界也注意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近期是出现了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是进入了高度戒备。就在此时，有消息传出，近期阿联酋军队曾一次出动多达几十架的无人机， 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民用与军事目标，且疑似使用的是以色列制造的轨道飞行器 X 攻击无人机。伊朗声称已截获至少两架完整无损的该款无人机。伊朗媒体更是指控这些无人机是在战争爆发后由以色列直接提供给阿联酋的。分析指出，若消息属实，代表海湾国家并未停手，逐渐成为美以联军的代打。即使美以联军尚未恢复打击，海湾国家也不会坐以待毙。种种迹象显示，若伊朗再次拒绝达成协议，本周末或是下周初可能就会遭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到时可能不只是美以联军，一些海湾国家也可能参战，或将成为对伊朗政权的最后的致命一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5月20号是古巴独立日，国务卿卢比奥用西班牙语向古巴人民喊话，直指古巴共产政权是国家衰亡、民众受灾的根源。司法部当天也同步起诉古巴实际掌权者卡斯特罗。外界猜测，美国是否打算采取委内瑞拉模式，让卡斯特罗成为下一个被抓的马杜罗。请听报道。
周三，古巴独立日，国务卿卢比奥用西班牙语向古巴人民喊话。他说，一个全新的古巴，在那里你们可以拥有电视台或报社，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地抱怨体制的弊端，而不必担心锒铛入狱或被迫离开家乡。你们拥有真正的机会去选出国家领导人，并在他们不称职时投票罢免他们。这一切并非遥不可及。卢比奥表示，唯一阻碍古巴拥有美好未来的是古巴的独裁政权。卢比奥是古巴后裔，生长在迈阿密。他对比了古巴共产党高层的富有与古巴民众生活的贫困，表明所谓的革命共产主义是统治者的骗局。当天，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宣布以谋杀罪名起诉古巴前独裁者卡斯特罗。他说，美国和川普总统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公民。至今仍然实际掌权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另外五人是被指控在1996年参与了一场阴谋，以军机击落了人道主义组织兄弟救援队的飞机。卡斯特罗当时担任古巴的国防部长。救援兄弟会的四名美国成员是从佛州起飞，协助古巴的难民逃离共产党的统治，但被古巴当局击落而丧生。近30年来，遇难者家属一直在等待答案。同一天，四名国会众议员也对川普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他们生于古巴，或者是父母来自于古巴。众议员玛丽·奥塔基斯表示，卡斯特罗犯下的罪行远不止这次公布的指控。纽约州议员玛丽·奥塔基斯说，这是一个共产政权，他残酷地监禁、谋杀、殴打自己的人民，其中许多行为都是由卡斯特罗本人指挥的。佛州众议员萨拉萨尔说，卡斯特罗家族要听清楚，你们的日子结束了。还有议员表示，今天不只是为这四名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讨回公道，也是为古巴人民寻求正义迈出的第一步。有分析认为，起诉卡斯特罗也透露出另一层讯号，就是美方谈判人员和古巴的领导层在推动和平过渡方面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而美国希望看到的方向是古巴走向更民主的国家，而且是不再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国务院人员和中情局局长此前都曾飞去古巴，和古巴的领导人直接对话，所有的美国官员也都传递了一致的讯息，敦促古巴释放政治犯，举行自由选举，而且归还1959年革命以后被没收的美国个人和企业的土地。外界预计，接下来川普政府可能还会宣布更多的针对其他古巴官员的起诉，也会推出更多的制裁措施。卡斯特罗被起诉也让外界猜测，美国是否打算采取委内瑞拉的模式，让卡斯特罗成为下一个被抓的马杜罗。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报告指出，亲北京电邮持续骚扰神韵演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250岁生日，川普总统肖像登上印度三轮车，满街跑。
与中共关联的诈骗中心年卷美国100亿美元，威胁国安。
假扮讲座搜集情报，德国华人夫妇充当中共间谍被捕。
刚果埃博拉疫情恐怕已经扩散2个月，世卫警告还会蔓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快要迎来建国250周年，没想到最吸引眼球的庆祝画面竟然出现在印度街头。最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不少人搭车通勤时突然发现，路上跑来跑去的机动三轮车后面竟然印着美国总统川普的超大肖像，旁边还配上美国生日快乐几个大字，还有自由女神像，画面相当抢眼。美联社报道说，这几个礼拜新德里大约有100辆三轮车加入这波宣传，因为当地三轮车平常大多是贴补习班、诊所、草药广告，突然冒出川普大头像，很多人看了都忍不住多看两眼。这其实是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推出的特别活动，替美国独立250周年暖身。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上个月公开这项计划，未来还会在很多国家举办文化活动和宣传。当时驻印度大使馆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自由在迈进，名副其实。使馆还鼓励民众看到这些三轮车可以直接招手拦下来。巧的是，最近美印关系正值敏感时刻，川普总统先前对部分印度商品加征关税，双方关系一度有点紧张。而国务卿卢比奥这个周末也预计访问新德里，外界认为华府正希望稳定美印关系。
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发布震撼性调查报告，显示中共默许的跨国诈骗不仅骗走美国人的血汗钱，更演变成重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报告发现，这个跨国诈骗网络每年从美国民众身上卷走至少100亿美元，这些诈骗中心主要集中在柬埔寨和缅甸。诈骗网络扩张完全依赖中共的银行网络、加密货币经纪商以及空壳公司，实现跨境洗钱。报告强调，更骇人听闻的是，这些诈骗园区普遍存在严重的人口贩运，成千上万的无辜受害者被诱骗到园区后，在暴力的威胁和监禁下，被迫每天对美国人进行电话和网络诈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跨国经济犯罪，更削弱了美国在东南亚的伙伴盟友，破坏地区稳定。委员会呼吁，美国政府必须立刻与民间团体合作，并通过可核查的双边外交手段，胁迫北京负起责任，全面阻断跨国犯罪链。
德国警方20号逮捕了一对德国籍华裔夫妇，指控两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企图窃取可用于军事的先进科技情报。检方说，他们以赴中国有仇演讲为名，邀请德国科学家去中国，但真正的听众其实是中共的军工企业人员。这对夫妇被控非法接触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主要目标锁定在航空航天、电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教授。为了接近他们，夫妇俩疑似假扮成翻译或者是汽车产业员工。除了这对夫妇，检方还表示，他们也在慕尼黑、柏林等地对另外10人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不过，这些人目前并不是嫌疑人，而是可能掌握了相关资讯的证人。近来，德国已经发现多起备受关注与中共有关的间谍案件。德国情报监督委员会副主席诺茨也发出警告说，来自中共的威胁正在不断升高。
世界卫生组织周三表示，刚果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最早可能在4月份就已经开始，但由于检测延误，加上初期病例没有及时确认，导致病毒在当地人口密集区域传播了很长时间。而且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传播链还没有找到，包括感染者接触过哪些人，病毒扩散到哪里，都在调查中，预计将继续蔓延。世卫说，这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邦迪布胶毒株引发，截止到目前已经记录到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疑似死亡病例。最令人担忧的是， 对于邦迪不交毒株，目前还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根据调查，疫情爆发后可能曾经出现超级传播事件，地点可能是葬礼现场或者是医疗机构。由于当地民众密集接触，再加上医疗资源不足，病毒正在迅速扩散。埃博拉病毒死亡率相当高，这次邦迪不交毒株平均死亡率约为 40%， 而2018年到2020年，刚果曾经爆发另一种埃博拉疫情，当时造成近2300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提供13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设立50家治疗埃博拉病例的诊所。南非也承诺提供250万美元以协助防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报告指出，亲北京电邮持续骚扰神韵演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周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S1 招股说明书，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 SPCX。 公司没有透露计划筹集多少资金，但是根据报道，目标是大约750亿美元。2025年 SpaceX 营收达到 186.7 亿美元， Starlink 贡献超过110亿美元，但全年亏损49亿美元，资本支出激增到207亿美元。招股书披露了潜在风险，包括新兴 AI 和星际运输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高额负债可能影响财务状况。马斯克将通过超级投票权控制 85% 的公司股权，董事会成员还包括谷歌和特斯拉高管等知名人士。 SpaceX 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建造多行星生存系统，并通过 Starlink V3 火箭、空间 AI 计算以及数据中心卫星拓展通信和人工智能业务，可触及市场总规模预计达到28.5万亿美元，其中 AI 和星际相关业务占绝大多数，彰显公司未来的商业野心。
周三股市收盘后，英伟达宣布营收资料再次刷新记录，并发布了截止到4月26号的季度财报。公司实现收入816亿美元，同比增长 20%。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创历史新高，达到752亿美元。凭借强劲业绩，英伟达计划回购股票800亿美元。首席财务官克莱特·克雷斯说，Blackwell 架构已经被主要的云服务商和 AI 模型开发商广泛采用。英伟达预计下一季度收入增速将放缓到 12%， 约为910亿美元。美中贸易因素对公司收入影响有限。H200 芯片虽然获得批准出口中国，但尚未产生相关收入，对中国出口仍存在不确定性。财报显示，英伟达在未上市公司中的持股几乎翻倍，从220亿美元增加到430亿美元，本季度新增投资185亿美元。此外，公司继续扩大 AI 布局，包括与 Anthropic 的合作，将在今年和明年显著增加服务容量。
据 Scientech Daily 周三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家正在探索利用光物质混合粒子驱动 AI 计算的新方法。这种粒子由光子和原子及铂半导体中的电子耦合形成，结合光的高速和物质的强交互，实现高效光信号开关。研究团队展示的全光切换技术，每次操作的能耗只有大约4000万亿分之1焦耳，远低于传统电子计算。传统电子计算在大型 AI 系统中受热量、阻力和能耗限制，而光子虽然传输快速，但交互能力不足。光物质粒子解决了这一难题，使光信号无需频繁切换为电子信号就可以完成计算，大幅提升速度和能效。科学家指出，如果技术可扩展，未来光子 AI 芯片或许能直接处理光信号，降低大型 AI 系统的能耗，同时可能支援基础量子计算功能，为高性能、低能耗人工智能硬件开辟新的方向。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一个亲北京的电子邮箱账号在114天内持续针对法轮功和神韵展开威胁和骚扰行动，这个行动跨越六个国家，已经造成实际影响。他们呼吁相关司法和执法机构应该把这场行动视为一项有组织、跨国界的犯罪行动，并投入相应的调查资源。请听报道。
近期，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今年三月，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因一封虚假的炸弹恐吓信取消了六场神韵演出。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起持续了114天的威胁、骚扰与心理战行动中的其中一环。所有线索都可追溯到同一个谷歌邮箱账号 pinmingyongshi92@gmail.com。这个账号似是中文词语“拼命勇士”的汉语拼音。从2026年1月1号到4月24号，该账号至少在三大洲六个国家发送了28封恶意电子邮件，攻击对象包括法轮功学员、神韵艺术团、剧院以及政府官员与机构，攻击手法包括炸弹恐吓、死亡威胁、夸耀过往干扰行动的骚扰邮件，以及企图嫁祸法轮功群体的栽赃行动。多项技术与行为迹象显示，该账号与中国大陆存在关系，包括讯息发送时间规律、中国注册的电话号码、VPN 路由资讯。该账号在部分信息中公开表明效忠中共，其操作模式与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行动高度吻合。台湾印太战略智库特别顾问陈文甲表示，这些行动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跨国长期重复出现，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组织性与协调性。中共官方与驻外机构长期公开批评、打压法轮功与神韵，形成政治论述以及实际干扰的双轨结构。虽然中共一贯否认直接涉入，但从情报渗透、统战与跨境影响力运作的既有模式看来，这类行动与中共体系间接或代理操作的可能性极高。截至目前为止，所有暴力威胁最终都被证实为虚假警报。但在现实中，这场行动已经造成了多场演出延误、建筑物紧急疏散，以及神韵与相关场馆安保成本的大幅增加。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表示，这些行动可能已违反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刑事法律，但至今持续未受到有效追究。他们呼吁相关司法与执法机构应将这场行动视为一项有组织、跨国界的犯罪行动，并投入相应的调查资源。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您。